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晚安，我们感谢主。刚才看到德明跟洪真他们的整个从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然后走到今日 我们无论我们在这世上我们的年日有多长 我们都需要问一个问题我们如果离开世界我们的灵魂会在哪里 所以这是一个很真实的问题，也是你们迟早都要去思想我盼望是今天晚上你就开始去想这个问题，因为你要面对的。好，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今天我们来看一个课题，就是道与人同在，到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然后我们重点是在于我们该如何的来接受或者接待圣诞节的耶稣基督 那我相信你们都听过耶稣基督，尤其是不信的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朋友们，你们都知道耶稣基督是谁，至少你去 shopping center你看到布置有个小 baby， 你一定懂是耶稣基督，明白吗？你一定懂的。但是我要问的就是，难道耶稣就是那个 baby 而已吗？这就是我们今天我要你们去想的一个问题。甚至有一些人，我前两天有一个人告诉我说，他的同事根本就不知道圣诞节是什么意思，他们不知道，他们只知道哦，圣诞节是你们这些人去扮演一些圣诞老人，然后分礼物的一个节日。哦，有些人对圣诞节的认识是这样，不是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是来接受或者接待或者是欢迎一个耶稣。所以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的就是我们怎么来接待一个来自远方的耶稣基督。好多年前在我们还没有用手机的时候，那时我还很小，我家里面我那时我祖母还在，我父母亲他们都你看我父母亲他们都是从台湾过来的，所以台湾一定有亲戚来找我们。所以好多年前有一个很老的亲戚，他那时就已经80岁了，我这个亲戚是我们这些兄弟姐妹没见过的，然后他要来，没见过这个老人家长什么样子，然后他却是单独一个人要坐飞机来新加坡，他第一次坐飞机哦。然后呢，他第一次来新加坡玩，然后同时他也不认识字，除了拿那个飞机那个机票以外，差什么字都不懂。所以我们怎么去辨认这个老人家呢？哦，我的父母亲他说，哦，我好多年前我见过这个老人家，因为我父亲时常回台湾，所以他就去，他说我曾经在他的家乡见过这个老人家，那个是几年前的事情。然后接下来他们怎么安排这个老人家到新加坡呢？他们就必须打电话咯，打电话 Hello 安迪啊，你几时来？那个安迪就慢慢讲了，他说，哦，我几号就到咯，我的飞机票买咯，我几点会到新加坡，几时会到新加坡。然后呢他们就靠声音，因为那时没有手机嘛，明白吗？也没有照片寄过来，不可能寄照片过来，所以他们就让他的家人，他这个亲戚这个长辈呢，他是一个安迪，他就叫他的家人写信给我的父母亲，他说，哦，他是什么时候会到，然后呢他会可能会穿什么衣服，你们就在那个时候在机场接他就好。哦，所以我们就是靠这种方式去到机场等这个老人家出现。那这个老人家他不认识字嘛，所以他在机场上台湾坐飞机从金门坐到桃园机场，然后他从桃园机场台北他坐飞机来到新加坡，一路都需要有工作人员陪着他带他，明白吗？因为他第一次坐飞机嘛 所以同样的，他来到新加坡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一个机场的人员就慢慢带着他在那个我们arrival hall， 在那边就遇到他。当然我们不认识他，不过我父亲略略懂他是谁，所以我们就见面就碰面，然后才知道，哦，原来是这样的，这个安迪是长这个样子的。那这个安迪呢，起初我们这些小孩子，那时我们还是小孩子，我们说，哎呦，这个80岁的老人家来新加坡住在我们的家干嘛，然后我们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但后来才发现，原来他来的时候，这个老人家其实他是和蔼可亲， 很良善的一个老妇人。因为我们时常听到台湾的亲戚哦，时常会打电话来跟我父亲要讨这个讨那个。我说哇，可能是不是一个 auntie 又再来跟我父亲讨东西呢？哦，不是，那次他来，他带的哇一大堆东西土产，哦，我们吃得多么开心，所以对他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那所以朋友们，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那如果这个是你的亲戚？你一定，我相信你一定在没有手机的情况底下，在那时没有很通用那个电脑的情况底下，你一定会花很多精神还有方法写信打电话去接这个老人家，你一定会这样做，对吗？除非你说我早就不要接这个老人家，除非你是这样做，但是你不会，你说好，既然他来了我们就要接这个老人家，你一定会做出这些的安排。所以你会很费神，确保我去到这个机场，我不会认错人，我不会把一个随随便便一个老太婆带回家，明白我怎么说吗？你不会的。我们会这样的花精神接待一个远亲。但是，我接下来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在圣诞节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花这么多的精神来认识、接待或者接受这个马槽的婴孩？为什么 ？OK， 所以今天我的重点就是，首先让你知道耶稣是谁。如果你是第一次在教会，让你知道耶稣到底是谁。第二，我们会让你知道我怎么知道这个马槽的婴孩就是我们可以信靠、可以相信的神呢？我怎么知道？你必须问这些问题，明白怎么说吗？然后同时，因为耶稣这个名字哦，你不要忘，你们要记住哦，耶稣这个名字是很普通的一个名字，很普遍的一个名字。如果你看足球 ，Manchester City 有一个球员叫 Jesus， 哇，每次他踢球踢得很棒 ，Jesus。哦，耶稣 ，Alright， 所以耶稣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名字，但是我们怎么知道这个马槽的婴孩这个耶稣就是我们可以信靠的上帝，我们的神？然后我们今天该怎么回应？这是今天我的信息的重点。好，首先我们来看到底耶稣是谁 ？Alright。约翰福音，圣经里面有一本书叫做约翰福音，是约翰，他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他写了，他开始第一篇的第一句话，他说太初有道，然后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太初就是说在永恒里面，在永恒里面就有一个神叫道，道就是耶稣的意思，就指耶稣。Alright， 所以道的意思就是耶稣。Alright， 然后耶稣与神同在。哦，这个还有一个神是什么神呢？就是圣父，父神。所以因此呢，耶稣不是在圣诞节2000年前那个时候才出现，不是。耶稣其实就在一切宇宙万物出现以前，他是一个永远到永远的上帝神。好吧，他是神，他是圣子，然后呢他就是圣子。好吧，然后还有一个父神。好，所以因此我们要问哦，到底耶稣是谁？哦，上个礼拜我为了今天我去剪个头发。哦，我跟那个去剪这个头发的时候，那个理发师跟我一面剪就跟我们讲话。他说哎呀，他说你是做什么工？因为礼拜天我还打领带。他说你是做什么工？礼拜天还打领带，人家休息了。我说哦，我是牧师。他就静下来。然后后来他就直接讲一句话，说哎呀，信什么都是一样的，叫人做好事。每个宗教都是叫你做好人。他讲，那我相信我们都会同意，的确每个宗教都是叫你做好，一定的。但是我们要问的就是，这个耶稣 是真的只是叫你做好而已吗？所以我们要问，到底耶稣是谁？耶稣是神，是圣子，他是一个永恒到永恒就存在的神。所以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如果你认为每个神，每个你所拜的神不是一样的话，我要问你一个问题，有哪一个神，你所拜的神，我不知道你信什么的，你所拜的神里面，他是否曾经让你知道他是一个从永远到永远是永在的一个上帝的一个神 sorry 是一个神，他有没有告诉你？但是耶稣说，我是一个从亘古到永远，我就是上帝，我就是神，我就是圣子。然后呢，我再问你，你所拜的神他是从哪里来？你要问这个问题。 Alright， 他是从哪里来？你说，哦，可能我的所拜的神是祖宗传下来，或者我所拜的神是历史里面故历史故事里面的一个人物，同时也是人凭着想象，哦，他是穿这个衣服，哦，他有这个能力，哦，他是个怎么样的一个，哦，我就做出这样的一个形象出来的一个神。你的神是这样的一个神吗？但是这里耶稣基督，我们为什么必须知道他是一个神呢？因为一个真神不是靠人的手造出来的，一个真神不是由人凭着一个想象所造出来的，神是本身是本来就有的，不是靠人去创造、靠人去造出来的一个神。如果耶稣是用人所造出来的，他就不是神。如果你所拜的那个对象，你称他为神，但是却是用人的手造出来的，那个不是神，你才是神，因为你是用人手造出来那个对象。神是不可能被人造出来的，神也不可能是说他是从过去的历史里面的一个人变成神。人是有限的，你是知道的，人是有限的。我们有一天，任何一个人，无论你在这历史里面是一个多么伟大、多么有贡献的一个人，你的身体会慢慢衰弱，好像德明这样，你会有一天会衰败，然后接下来你就会离开世界。神是不可能这样的。如果你相信的神是这样的神，我祷告念不相信这样的神，他跟你一样都会死，我为什么要相信一个会死的神呢？所以因此我们要记住，耶稣说他是一个自由拥有的神，他不是被人造的，而他是超越人，超越时间空间。这个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神，你所拜的神，所相信的神，必须是无所不在的神。我不晓得你从哪里来，我是新加坡人，所以无论是在新加坡、在东马、在中国、在其他地方、西马，我们所相信的神必须是无所不在，他是一个灵。Alright， 所以这个神会随时与你同在，就好像与德明同在，无论是健康或富足、贫穷或者疾病，他是一个无所不在的神。就是哪怕是在医院里面，为什么洪真会哭然后同时又得安慰？因为上帝，我们所敬拜、我们所相信的神、我们所相信的耶稣是无所不在的。所以因此他是一个不受时间空间所限制的一个神。所以说这里一开始就告诉你说，耶稣基督是神，同时他也是一个创造的，他是一个创造万物的神。他创造万物，所以你要问自己，为什么今这个时候你要问的就是，这宇宙万物这一切是从哪里来？你要问这个问题。如果你从来没有好好的研究这个问题的话，你明天你打开眼睛，你去植物园你去走一趟，你就问，为什么一切 的植物它能够无期的成长？为什么明天一定有太阳出来？为什么明天一定晚上一定有月亮出现？为什么？哦，你说，哦，这个是自然。 OK， 自然是谁在掌管？你要问这些问题。 Alright， 所以因此当然，如果你是抱着个心态去看一切的环境自然的时候， 你会觉得原来这自然本身其实不自然，是超自然。所以你不要想讲，就你因此我们弟兄姐妹朋友们要记住，我们的神就是耶稣基督，他不但是一个拥有自由拥有的神，他是一个创造的神，他不但创造，他还在护理，他确保每一天有太阳出来，每一天你需要雨水的时候他会赐下雨水，他会赐给你空气，他会让植物成长。这个是耶稣基督，他创造万物，同时他也借着他的智慧，借着他的能力管理护理这一切东西。如果这世界没有一个管理的上帝，没有一个护理这自然创造的上帝，我告诉你，你明天你一点希望都没有，你根本就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有太阳，你根本就不知道明天会不会塌下来，天会塌下来，你根本就不知道。但是我们要相信，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他是一个自由拥有的，他也是一个创造的上帝，而同时他会护理这个世界。所以因此约翰福音他一开始就说，这他在这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他就指耶稣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哦，今天你很多人不认识耶稣，你也是，但是世界是他造的，人也是他造的，你的生命其实也是他造的，而他在看顾我们的生命，你却不认识他。今天的世界有两种人，一种人是他不要相信有个自由拥有的神的存在，他不愿意相信，他反而相信是科学，科学让他更相信来解释所有的一切，但是科学永远没办法告诉你生命从哪里来，科学永远没办法告诉你植物动物还有我们生命其实是怎么样的配合，很完美的自然律在哪里，他没有办法告诉你。但是正如那个科学没办法告诉你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科学没办法告诉你。另外一种人，他不反对有神的存在，他但是他只关注一件事情，有哪一个神可以帮助我，有哪一个神可以满足我，我才来相信他。哦，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的信仰我整个用一个字来形容，你是一个消费者，你是个 consumer， 你是一个用消费者的心态来选不同的神。但是真正的神不是让你选，真正的神是让你知道你从哪里来，你为什么会存活，将来有一天你离开世界的时候你往哪里去。这是神创造你的神，一个看顾你的神，有一天你要面对的神，这是神，这是耶稣基督。所以因此弟兄姐妹，我们要记住，马槽的婴孩，圣诞节马槽的婴孩，他是一个神，自由拥有的神，他也是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Alright， 他不只是一个婴孩而已，这是我们时常忘记的。好，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我们怎么能，好，你说好，现在我知道了，耶稣是马槽的婴孩，那个耶稣他是神，但是你就好像刚才你所说的，有这样多的人叫耶稣，我怎么知道马槽那个婴孩就是神呢？就是神所要差派来的那个救主，或是那个神，我怎么知道是那个耶稣呢？好，在这里第二点，我们让你看到，就是其实父神他在创造宇宙万物，接下来创造人的时候，他其实早就已经通知人有关于耶稣的事情。怎么讲呢？刚才我告诉你咯，当我要接待这个老人家，80岁的老人家，从台湾过来的老人家，我们必须靠那些书信，没有信我们根本不晓得怎么去认他，去接待他，去知道他有关于他的事情。打个比方，的年龄啦，他能够吃什么，他不能够吃什么啦，他坐什么大什么飞机几点到等等，没有办法，如果你没有那些书信。但是你知道吗，我们怎么知道马槽的耶稣就是神呢？会被我们认错， 哦，原来父神他早已经写信给世人。圣经里面有两个部分，前面一个部分叫旧约，另外一个部分叫新约。旧约里面有39本的书卷，书信的意思，书卷 OK。 旧约39，新约27本的书信，全部加起来里面有66本的书信，里面呢是由不同40多位多的作者所写出来的。而他们写的时候是在不同的年代，有些差别有几百年。但是你知道吗，在主耶稣基督还没来之前，旧约这39本的书卷就是好像神写给世人的书信，告诉书当时耶稣基督还没来的那些人说，有一天耶稣基督救主会来。他们就是靠这39本的书信来认这个耶稣。所以旧约里面是一个很奇妙 的一本书，它是讲些什么呢？39本旧约书信里面呢，却讲的是什么？是讲到耶稣基督的一些事情，甚至他什么时候会降生在世界上，在哪里降生。我有一个地方叫伯利恒，伯利恒是一个当时的人轻看的一个地方，然后甚至呢，可是上帝在旧约里面就说，有一位他会来这里做以色列的统治者，这个人是谁呢？就是从根骨就有了的神，他就是耶稣基督。我早就已经讲了，当然旧约里面还有很多地方谈到耶稣基督的，而在这里呢，就谈到耶稣基督什么？旧约里面谈到耶稣基督会做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他会来这世上所做的事情，他怎么为世人讲道，传讲神的事情，为罪人被出卖受苦死并且复活，也讲了。在旧约里面39本的书信都谈到耶稣基督。旧约里面最后一本书卷，在耶稣基督还没来之前，400年前耶稣基督还没来之前就已经写好了，都是讲耶稣基督的事情。所以在这里给你看到一件事情，当耶稣来的时候，接下来他就有门徒跟他，门徒就写了27本的新约的书信，他们就见证耶稣基督是怎么根据旧约的预言活出他的生命，包括耶稣要讲的道，包括耶稣会怎么样做什么事情，医病赶鬼，甚至使世人复活，还有他会讲什么呢？还讲到说预言就包括耶稣基督会如何被人所出卖，并且也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并且又会复活。哦，旧约里面都讲这些事情，而耶稣来的时候门徒都见证说这些事情，耶稣基督就照着这些事情去预言去应验。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我问你，如果每个信仰都是真的是的神都是一样的话，为什么只有耶稣这个人他却甘愿照着这些预言为罪人死？为什么只有耶稣基督？我这个是时常我们不问的一个问题。你可以去研究，你可以去查考，只有耶稣基督他来了就是照着这些预言去应验，并且不是很荣耀的，而是却是死得很惨的。所以耶稣基督是照着书信39本书卷 的旧约的预言他来了，而27本新约的书信里头呢，门徒的见证说耶稣基督的确是这样的一个救主。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如今是有这本 书信，从神那里来的书信，所以因此圣经不是一本简简单单的书，他这66本书里面都是在讲上帝如何预备耶稣来到这世上，并且为罪人死，并且有一天他还会再来审判这世界的事情。书信如果没有这本圣经，我们也根本不需要相信这马槽的婴孩，你根本不需要去相信。 所以这个书信是很重要的，你不要轻看它。所以因此很多人都会说，哦，每个信仰都是一样的，表面上是如此。但是除非你有一天你好好的读圣经，你会发现到奇怪，为什么这66本的书信里头的40多位作者没有办法坐在一起讨论，因为他们是活在不同年代的作者，却能够讲同样的事情，指耶稣基督。书信圣经很重要，你如果要好好的认识耶稣基督，并且知道神是谁，你要回到神所写给世人的书信，不然你永远没有办法辨认耶稣是谁。所以因此弟兄姐妹，神已经给我们书信，但是接下来你还可能还问一个问题，既然有这样多人叫耶稣，有没有可能那个马槽的婴孩的耶稣是一个骗子呢？哦，圣经也说，哦，耶稣怎么证明他的身份呢？希伯来书圣经里面其中一个书卷也说，这个耶稣呢，照着他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各样的异能以及圣灵的恩赐与他们一同作证，就是说他无论去到哪里他会显神迹。什么神迹呢？他时可以使瞎眼的看见，他可以使跛脚的走路，还有患麻风的得洁净，聋子的可以听见，甚至死人可以复活。哦，这些都是在证明一件事情，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并且呢，相信他的人是有福的。所以神迹奇事是印证耶稣基督是属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记号。All right? 所以因此呢，在当时有一些人在怀疑到底耶稣是谁的时候，耶稣就是接着神迹奇事来证明他是从神而来的那个上帝的儿子，也就是书信里面所提到的耶稣基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他在证明他的身份。所以因此这个马槽的婴孩的耶稣，他跟其他的耶稣不一样，他跟其他的耶稣不一样。所以因此我们要相信这位神耶稣基督，他透过神迹奇事跟异能来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的身份，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好，接下来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可能会问，门徒又怎么看他？当我们说在新约里面，门徒他后来有十个门徒跟着他，门徒就写了27本的书信，在新约里面写了27个书信，里面谈到耶稣基督。这里讲什么呢？14节他说，哦，这个耶稣他成了人，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蛮有恩典，蛮有真理，我们见过他的荣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很多人如果你有些时候你跟他们说，诶，你要来相信耶稣基督他是神，他会告诉你什么？他说，好啊，你要我相信耶稣是神的话，你做一件事情给我看，让耶稣显现在我面前发光。哦，有些人会这样要求的，神如果显现给我看，我就相信他会在，我相信我就接受他。很多人会做出这样的要求。但是在这里他说，我们见过，门徒见过他的荣光是什么意思？难道是只说耶稣在的时候，哇，他去到哪里不在发光吗？不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荣光 the glory of God 的时候，他基本上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他能够认识我们是谁，他能够认识我们是怎么样的人，他认识我们是怎么样的人，同时他也会怜悯我们的需要，怜悯我们的软弱，怜悯我们是罪人，并且他会赦免我们，并且他继续的与我们同在，并不断的引导我们认识神的意思，荣光 the glory of God。 所以圣经里面有一次有一个人叫摩西，我相信你们听过他的名字，摩西 Moses， 他告诉神说，上帝上帝，如果你要让我去带领这些以色列人的话，你就显出你的 glory 给我看，显出你荣耀给我看。 神只讲一句话 ，Alright， 我会恩待谁，我就恩待谁；我怜悯谁，就怜悯谁。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是不会看到我，但是我会借，你会从我身上，你会看到我怎么样怜悯人，我怎么样赦免人，我怎么引导人，我怎么使到人来越认识我的恩典的意思。所以在耶稣基督门徒里面，他们就做见证。他们怎么做见证？他们说：“哦，耶稣是那个充满恩典的那位上帝，充满恩典的那位神。”怎么样讲呢？哦，耶稣来，他告诉他的门徒，也告诉今天的人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无助的罪人。”OK， 很多时候我们说：“哦，不要紧了，我们只要做好人，我们不需要上帝的，我们不需要相信耶稣，我是一个好人，我做一个好人就够了。”这个不是今天的一个信念而已。其实在很久以前，在耶稣时代，在旧约时代，很多人就以为，哦，我可以做好人，我就可以，就足够了，我不需要相信耶稣基督。但是不是，耶稣来告诉所有的世人不愿意听到的一个事实，他让我们看到说，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好人。为什么呢？你可以做很多的善良的事情，好的事情，每个人会看到的，但是神会有一天看你的内心是怎么样的一个内心是有什么。所以你问你自己，你是好人吗？你就问你自己咯，你的内心里面是否存有许许多多不好的动机？你有一定会有嫉妒，你一定会有邪恶的念头、淫乱的念头，甚至有一天你生气了，你会咒诅人，就算你不讲出来，你心里面会这样的咒诅。人最大的罪是什么呢？圣经说，耶稣告诉他门徒说，人最大的罪不是你能够做什么，最大的罪就是你们不怕神。所以朋友们，耶稣来，他告诉门徒，他说没有一个人是好人的。他说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好人，连一个都没有。因为呢，每个看起来是好人，但是你们的内心，你们所讲的话，你们的动机，你们里面都是邪恶的、淫乱的，而最大的罪是人不怕神。我们都是无助的，不是无主啊，是无助的罪人。所以他说，耶稣基督告诉门徒，他说，全世界的人都伏在上帝的审判之下。好，第二，他也告诉这些门徒说，没有一个人，无论你行多少的良善的事情，可以满足上帝的要求。哦，原来圣经是什么？不只是书信告诉你神，耶稣基督是谁而已，他会做什么事情。他也告诉你神的标准，神的标准，神有标准的。你不信的话，如果你不照着上帝的标准来衡量的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西马人有西马人做好人的标准， right？新加坡人有新加坡人做好人的一个标准，不一样的标准。你过了 custom 就不一样的标准。如果你去到东马，虽然你们是马来西亚人，西马东马的标准又不一样。更何况新加坡人跟中国，哇，差别更大。每一个人的标准不一样，可是每一个人却以为他是好人。不是。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说，其实上帝有标准，上帝的话就是他的标准，可是他却让我们看到很多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上帝的标准，我们以为我们满足我们所做的就够了，而我们就是一个好人。不是，圣经里面这些书信告诉我们，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满足上帝的标准而得救。我问你，你为什么要做好人？就算我说你的标准是好的，但是我问你，你为什么要做好人？你说每个信仰叫你做好人 OK， 但是为什么你要做好人？良心 OK， 良心又怎么样？过后又如何？我相信你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为什么要做好人？目的只有一个，有一天我良心过得去，或许我可以到天堂去，一定的，有一个目的的。但是问题是，你真的能够满足神的要求吗？你是照谁的要求来满足呢？而你是凭什么到天堂去？ 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来的意思。耶稣来了，他不但告诉你说人是罪人，是没有一个人是一个好人，他同时也告诉你没有一个人满足上帝的要求，没有一个人。Alright, 包括我在内。Alright, 然后接下来耶稣怎么样彰显他的恩典呢？耶稣来，他知道人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良善满足上帝的要求，所以他就借着耶稣基督，这位马槽的耶稣基督，他把自己摆上，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面。然后呢，耶稣基督，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他把自己献上去，并且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任何所有相信他的人，说相信耶稣基督，透过他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我们才能够被神所接纳，成为他的儿女，并且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回到父那里去，那就是天堂。那弟兄姐妹朋友们，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为什么耶稣必须来，因为只有耶稣基督的救赎才能够满足上帝的要求跟愤怒。上帝是很愤怒的，我们怎么知道上帝愤怒呢？哦，你看今天为什么会有疫情，为什么有新冠病毒，那个只不过是一个开始而已。上帝的愤怒临到这世界，是要让人知道有一个神他们需要有一天要面对的。所以今天我们有疫情，因为那个是上帝的审判的一个记号。所以但是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要面对这位神，这位愤怒的上帝，因为我们不相信的上帝，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是好人的时候，我们要面对上帝的愤怒。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来，他让门徒看到自己也不过是个罪人，他让门徒知道没有一个人可以满足上帝的要求而得救，他让门徒知道必须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才能够满足上帝的愤怒。那耶稣基督不但只是死在十字架上面，他同时也复活，所以复活的时候他彰显给500多个人看，而500多个人看了之后，他们也同时这些门徒也看到耶稣基督他升天，而耶稣基督也在他新约里面，耶稣基督也告诉门徒有一天他还会再来审判这个世界。所以在这里耶稣的生平在新约里面，你们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就是门徒们跟信徒们跟今天的教会所认定的一个救主，唯一的救主。所以他不只是叫你做好人，因为我们做不出的，我们没办法满足上帝的要求，除非我们借着耶稣基督靠着圣灵的帮助。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要注意哦，耶稣基督他不但让我们知道上帝的要求，同时他的恩典，他要怎么样赦免我们，他怎么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所有相信他的人都能够有一天到与神同在，赦免与神同在。但是他还有一件事情，约翰福音也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彰显出来。那这句话有两个意思，这句话是告诉我们，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必须靠耶稣基督才能够认识神呢？因为这里是告诉我们，如果没有人透过这耶稣基督这个独生子呢，是没有人能够找到那个看不见的上帝或者那个父神。他说除非你透过这个独生子，所以你必须回到耶稣基督，你才能够认识神是谁。接下来唯有这个独生子呢，这独生子已经来了，不只是在圣诞节他出现了，他降生了，他活在这世上30多年，然后同时他也为 罪人死在十字架上面，他也复活了，他也为我们预备一个地方 是上帝的这个永生 同时他还会再来审判这个世界。所以因此有一天我们要相信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天耶稣基督会来审判这个世界，因为他是独生子，是上帝的儿子，只有上帝的儿子能够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晚上我们谈的这些，耶稣是马槽婴孩吗？不只是婴孩，他是创造万物的神，他也是那神早已经通知要来的那一位，因为他有圣经告诉我们，他已经写信给我们了。然后神也告诉我们，耶稣是行神迹奇事的主，而如果他没有办法行神迹奇事，他没有办法印证他的身份。还有耶稣基督在门徒的当中的见证当中，他认定他的恩典，他也认定他是世人的救主。最后很重要的，如果我们不认识耶稣基督这个独生子，没有人知道神在哪里，因为神是灵，不是用手造出来的，他是灵看不见的。但是除非我们回到耶稣基督，他是这个独生子，我们才能够回到神那里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我们就要问你的回应是什么。 有一些人的回应认就是 OK 不认识他，但是同时也不想踩他。有一些人的回应是 OK 我知道有耶稣这个神，但是我却不要接受他或者接待他。就好像刚才我开始的时候我说 我去到机场，我们去机场接那个老人家，这个老人家我们怎么认识他呢？我必须透过书信才能够认识这个80岁从来没有来过新加坡的这个老人家。书信如果没有这些书信，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老人家是谁，怎么接待他，怎么接送他，接他。同样的，如果你今天你知道耶稣基督来，但是你却不接受他，你也不看他的书信，你说好我还是要去机场接人，我就是不要看书信，我就要去机场接某某人，会发生什么事情？会发生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你去到机场，无论你多么努力把机场全部的人带到你家里去，很热心的去接待他们到你家里去，但是你的努力仍就是白费的，因为到头来你还是没有真正的接到到你真正的那个亲戚，无论你多么努力，你有没有看那个书信。第二，当你说我还是很热情的接受接待这个机场里面所有的老人家都好，80的老人家 OK， 但是无论你的热情是多么的旺 ，alright， 但是也是白费的，因为你还是没有接待到那个真正的亲戚。信仰也是如此，除非你回到圣经，回到上帝写给你的书信，无论你多么努力，多么的热情，你所接待的那个对象永远不是神，永远不是。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求主怜悯你。好多年前我是一个不信主的人，从小就不信主的，从小我们都是拜拜的，跟我家人一样，跟我祖母一样的拜的，都是用人所做出来的东西。我甚至是拿扫把打基督徒了，基督徒来我家打出去，牧师来我家打出去。但是后来我认识，我读了这些书信，神使我悔改，使我认识耶稣基督是谁。昨天是拜几啊？昨天是拜五，2点多的时候我去吃午餐，在这里的一个 Toastbox HQ， 哇，我2点多，我以为比较少人哦，就比较好咯，我就在那边吃午餐，吃到一半有人叫我，哦，原来是我很久很多年前的那个同事，哦，我们就坐下来，我们就谈，谈什么呢？ 他就跟我谈哦，他在做什么？因为他也是 architect。他说他谈他在做什么，然后他公司怎么样？后来他讲一句话，是我从来没有想过。他说 Timothy， 他说我是 Timothy。他说2015年那个时候，你跟我讲一句话。我说什么是2015年？我几次跟你讲过话？他说没有， 2015年你跟我讲过一句话。我说什么话？我说2015年那个时候，你提醒我不要在世上寄存财宝。我说有没有我讲过这句话？然后我还讲什么？他说你要为自己在天上寄存财宝。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要认识耶稣基督，你要服侍这位上帝，这位神，并且把你的这个生命完全奉献给神使用的意思。这一生你才有目标，才有意义。所以因此这个同事，他说我听了那句话之后，他就告诉我这几年他真的悔改，他真的跑去教会，他成为一个基督徒。他以前是哇，真的他很爱金钱，他有好多个产业， alright， 他的产业是可以拿来出租的，明白吗？哦，出租，他只要今天其实他不用工作的，他只要靠那些租金，他就可以过一个富婆的生活。他说过去我是这样的人，如今他说我相信耶稣，我就是要敬拜耶稣基督。第二，他说我过去是爱这世上的财物，但是如今他说我很爱这位上帝，我很爱这位耶稣基督，我很享受他与我同在，他的恩典。我还讲这句话昨天。所以圣经讲一句话，有第三种人，接待他就接受耶稣基督，并且享受与他。这样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呢？这样的人就是凡接受他的人，就是信他名，就是信耶稣基督的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力做什么？上帝的儿女。所以朋友们，盼望你是今天能够认识马槽的婴孩耶稣基督，不要只是停留在他是一个马槽的婴孩，马槽的婴孩永远都是婴孩，不，他已经死而复活，他如今住在每个信徒的生命里面，有一天他会回来审判这世界。这是你们应当知道的耶稣，审判罪人的耶稣。疫情只不过是告诉你审判人会审判这世界的一个记号而已。圣经说如今我们会面对天灾人祸，我们会迟早不只是有 COVID-19， 圣经说我们迟早会有 COVID-20 21 22， 知道耶稣基督再来，这世界会越来越糟糕。所以你必须回到圣经，不然你永远不认识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上帝写的66本书信在里头，也告诉你这世界、这宇宙、这个世人会面对的结果，上帝基督会再来审判的事情。这就是你们应当认识的耶稣基督，而不是只是马槽的婴孩的耶稣基督。所以求主帮助你，他过去怎么样赦免我，盼望今天他也同样的赦免你。朋友们，不要再贪爱这世界，就算你赢得了这世界，明天你一旦离开这世界，你这一切都没有办法带去，除非你相信耶稣基督，你接待这位耶稣基督，你才有这个喜乐，才有这个盼望，去到耶稣基督为你所预备的这个乐园，叫天堂。不然你是没有盼望的。求主帮助你，怜悯你，就好像多年前怜悯我们信徒一样，怜悯德明跟童真一样。信耶稣的人也会生病，但是耶稣基督的灵永远安慰我们，扶持我们，建立我们，在我们病痛的时候他永远不会放弃你，会安慰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位神是真实的神。所以如果你所拜的神是说、哦、因为他让我健康，让我平平安安，让我一切顺利，你以为相信耶稣基督会是这样的话，有些时候会，但是不是每次都这样，你还是会有病痛，你还是会得癌症，但是这位上帝 这位耶稣基督还有他的灵一定会扶持我们，直到我们见主面为止。哦，这位神很奇妙的，你不会后悔的，你不信他你会后悔。德明说他眼睛看不见，他耳朵听不见，但是他不知道，或许他还不知道，他做了一件，至少他做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是我没跟他说的。2017年我的眼睛去动手术，瞎了去动手术， retina detachment， 他的视网膜脱落，完全看不见，1年7个月6次手术，我怎么走过来？神的灵透过他的话安慰我，引导我，而其中一个安慰从德明那边来。德明知道瞎眼的人是怎么样的，哦，他安慰我。哦，这位耶稣基督就是如此的真实，透过病人、软弱的人做他奇妙的作为。你要相信耶稣基督，会有很难过的日子，但是他是可靠的，他是信实的，因为他是那从死里复活的上帝，所以他才能够安慰你。耶稣基督在世上经历很多的苦楚，他明白我们的苦楚，所以他才会安慰你、扶持你，并且为你预备的地方叫乐园、天堂，或者是新天新地。哦，他是可信的。求主引导你们，不只是认识他是一个婴孩，他是你的救主，你需要救主，因为没有一个是好人，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是好人，我们需要救主，他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求你怜悯，怜悯我们是罪人，怜悯我们是无知的人，我们只是凭着自己来做好人做好事，我们却以为我们这样做就够了，但是我们却不知道主你是有要求的，你是圣洁的，你让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是好人，没有一个人是义人，没有一个人能够满足你的要求。因此主啊，今天晚上你就苏醒我们这里的每个人，尤其是朋友，他们过去不认识耶稣基督，主今天晚上你让他们认识你，你让他们知道你是那可信的上帝，是创造他们生命的上帝，创造宇宙万物并且看顾他们的上帝，也是那什么会管理他们、赦免他们并且要保守他们、引导他们进入永恒的上帝。主啊，求你怜悯，让他们悔改，让他们归向你，让他们继续回到教会，多多的认识你，回到你的书信来认识你。因为如果我们不回到你的圣经，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认识神是谁，也没有办法认识自己是谁。求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你也安慰他们，当中如果他们有病痛的，有遇到困难的，主啊，你就让他们知道你不但是他们的救主，你也是他们生命的主，也必然会看顾他们、保守他们、引导他们到底，直到他们见主面为止。求主你保守，愿主垂听我们祷告，这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把时间交给主席。